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呢收听逢星期六星期天播出的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的研习，由罗文辉老师带着我们进入到诗篇当中。有一位牧者呢就讲过一句话，说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呢是一连串新的开始。是的，纵然呢生活里边呢是有失败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也会有软弱的时刻，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什么时候去寻求他的帮助，什么时候是求耶和华去施恩，那么我们又可以呢靠着神家的力量重新的站起来。在今天呢，罗文辉老师会带着我们进入到诗篇的第85篇和86篇，我们从诗人还有以色列他们的一些遭遇呢来去学习，在跌倒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当怎么样。现在就把时间交给罗文辉老师。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又是真道分解为你播出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开始看诗篇第85篇。诗篇第85篇，那这篇诗的写作时期呢可能是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返回故土之后所写成的。你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第29章。请你留意所强调的这个地土啊，第一节、第九节和十二节，还有神对百姓的怒气，三节到五节。神使他们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恩，兴起领袖和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耶稣亚和文士以斯拉，而且保守犹太渔民回到这个被战火蹂躏的家乡。如果你读以斯拉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呢，就会知道他们在该地的生活是相当艰难的。他们并不是经常听从神或者呢以恩慈相待，但是呢他们确实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苏格兰的牧师莫里森 George H. Morrison 他说啊，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是一连串的新的开始。说得非常的好啊，违背神而跌倒当然是罪了，但是一蹶不振也是罪。我们必须常常有新的开始。那这一篇诗提供了一些指示，让我们在失败和受惩罚的时候呢可以依循。第一段我们要看的就是诗篇第85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题目是向神感恩，向神感恩。可拉后裔的诗交与令长。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那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85篇第一节到第三节，题目是向神感恩。对于巴比伦入侵他们的地，毁坏他们的城和圣殿，以及把他们掳去，犹大的百姓不应该感到意外。他们毕竟知道约里头的条例，神也一再差遣先知去警告他们，但是呢，他们却充耳不闻。耶利米曾经告诉百姓，他们会被掳70年， 然后神会兴起渔民返回故土。在百姓漫长的旅途中，神一直保护着他们，神赦免了他们的罪，给他们新的开始，他们为此而感谢神。那希伯来字 shav 基本的意思就是转向或者是转回啊，这个字呢出现在第一节救回这个词就是了，还有第三节四节八节就翻译成转，第六节呢翻译作再一次那个再。当我们转回归向神，悔改和承认罪的时候呢，神也就会回转向着我们，而且复兴我们。我们再看第二段第四节到第七节，求他赐更新的生命，求他赐更新的生命，这是题目。我们看诗篇85篇第四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他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刚才我念的是诗篇85篇四节到七节，求神赐更新的生命。那一个国家整体得到新生命啊，这个自由是一回事，但也必须呢有个人的改变。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以赞美作为开始的，可能呢由这个诗班吟唱，现在呢转为百姓啊发自内心的祷告。请注意我们这个词呢一共出现了六次，因为现在是百姓在祷告，不是诗班或者带领这个敬拜的人。求你使我们回转是他们祷告的重点。有话说得好啊，地理的改变永远没办法征服性格的缺陷啊。虽然百姓回到故土，但是却不能保证所有人都会回到神的面前。他们不仅是期盼着神会终止在他们身上的惩罚，也希望这个惩罚不会延续到他们的子孙的身上。救活这个意思就是重新活过来，生命得到更新，建立国家，重建圣殿和恢复敬拜的仪式，这都不能保证神会赐福给百姓的。他们急需要神的生命在他们里头动工。他们是不是在巴比伦听过或者读过以西结有关这个枯骨的信息呢？他们是不是渴望有灵风吹进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家庭呢？这生命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制作的，新生命唯独来自神的圣灵。神把这个特别的信息给了哈该还有撒加利亚。我们再看第八节到十三节，题目是聆听神所给你的信息。聆听神所给你的信息，诗篇85篇第八节到第十三节，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刚才我念的就是诗篇第85篇的第八节到十三节， 题目是聆听神所给你的信息。我要听这三个字呢，意味着带领敬拜的人或者先知站前来说话了，相当于现在我们说现在请安静在神的面前聆听他在这个时候所给我们的信息，好像是这个意思。那神与他的百姓已经和好了，神向他们说平安的话了。圣民呢，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可悲的是，以色列转去忘形是有长久的记录的。根据士师记，神使用七个不同的国家来惩罚以色列，他们虽然悔改了，但是总是又再一次的陷入拜偶像当中。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罗波安呢，是一个不听从国家智者意见的一个笨人，因而呢就导致国家分裂了。北国的王耶罗波安创立了自己的宗教，而使国家误入歧途，多愚蠢啊！神的子民应该做的就是敬畏和荣耀神。住就是居住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头呢，通常是用来形容神的荣耀住在会幕里面和圣殿里面。在圣殿被毁之前呢，以西结先知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那个建筑物。当犹太渔民重建圣殿的时候，先知哈该应许他们，神的荣耀必以大过先前的方式再次显现。那你可以参考呢哈该书的第二章六节到九节。在第十节到十三节，就是诗篇的八十五篇十节到十三节呢，神宣告将来必赐福百姓，只要他们继续的与神同行就行了。公义和平安，这个都是神的属性啊，彼此相亲。这是一种拟人法，表示说战争的结束。这里呢显然是稍微展示了耶稣基督的性情和工作啊，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慈爱和诚实才能交好。可是呢，如果你说诚实话，未必能够得到别人的慈爱的。但是祝福呢，改变了百姓，因为诚实是从地而生的。神的百姓忠于神，凭诚实行事。诗人所描写的是一个圣洁和谐的世界，是将来基督作王的国度的写照。那将是何等的丰收啊！不只是仅仅糊口的粮食，而是从天而降的福气啊，为这块地带来喜乐。人在这块地上行走的时候，神的公义要行在他们前面，为他们预备道路。神的旨意将行在地上，如同现在行在天上一样。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二十节也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现在为你读出三道研习题。罗文辉呢鼓励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就可以了，我就会送给你一份小小的礼品。请你听好，第一道题目是这样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有多久呢？第六节，诗篇八十五篇的第六节，把救活和欢喜连在一起。你以为复兴或者灵命更新是不是一定会生出喜乐的呢？请你解释一下。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有多久呢？诗篇八十五篇的第六节，把救活和欢喜连在一起。那你认为复兴或者灵命的更新是不是一定会生发出喜乐的呢？请你解释一下。第二道研习题，你从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一句看出耶稣哪方面的性情和工作呢？诗篇八十五篇第十节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请问 你从这一句看出耶稣哪方面的性情和工作呢？第三道题目，圣经说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他们。那如果你认识到这个真理之后，会怎样帮助你迎向未来呢？诗人说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如果你认识了这个真理，会怎样帮助你迎向未来呢？好，诗篇第85篇我们就讲到这，现在开始看诗篇第86篇。诗篇第86篇，在一组四篇可拉后裔的诗之间呢，你会发现有一篇大卫所写的诗，就是诗篇卷三里头的唯一的大卫的诗。大卫诗写的时候呢，正面对着一些强大的敌人，我们没办法知道他们是谁。当时他是困苦穷乏的，正向神求救。这篇诗特别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由其他旧约经文拼凑而成的，尤其是第25到28篇、40篇和54到57篇，以及呢出埃及记的34章。大卫既是这些诗篇的作者，就绝对有权利引用改写他们，以符合当前的需要。在危难中呢，大卫感到自己没有足够能力去面对战争，他在神的里面呢得到三方面的鼓励，今天呢也同样可以适用在我们身上的。第一方面是第一节到第七节，题目是神的约是稳固的。神的约是稳固的，诗篇第86篇第一节到第七节，大卫的祈祷：耶和华啊，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神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在患难之日要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刚才我念的是诗篇86篇第一节到第七节，题目是神的约是稳固的。我是虔诚人，这句话呢并不是一个自我傲慢的宣称，而是宣告大卫是立约的子孙，是完全属于神的。虔诚人在希伯来文里头呢 Hesed 这个字等于是新约的信徒啊，就是呢那些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这个字呢与 Hesed 相关，那 Hesed 的意思是怜悯、恩慈、坚定不移的爱。大卫祷告的开头是凭着与神立约的这个关系来求助的，就像今天的信徒奉耶稣的名祷告，是凭着他恩典的约。诗篇第86篇呢，跟大卫的约有很多相连的地方，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大卫把约的这个文字呢放在他的面前，而且从他的诗篇里头呢选择一些诗句，然后把神对他所说的话和他对神所说的话并排。大卫被称为仆人，而两段经文呢都提到神所行的大事。另外一个共同的主题呢，就是神的独一，以及耶和华远超过一切所谓的神。在这一篇诗里头啊，大卫使用了神三个基本的名称，就是耶和华、以罗心还有主。那凭着神约里头的应许啊，大卫可以跟神争论，为他自己申诉。 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呢，好几个因，就是因为这个因呢，因字带出了大卫以为神理所当然的帮助他啊有利的理由。在第五节呢，他从因我转成因你。到了第十节呢，是一个高峰，因你为大。这篇诗里头最少有14个私人的祈求事项啊，让我们领会有效的祷告是具体的。大卫求告，神就应允。接下来呢，我们看神的性情是不变的，这是诗篇86篇的第8节到13节。诗篇86篇8节到13节题目是神的性情是不变的。经文说，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13节说，因为你向我发的慈爱是大的，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的阴间。弟兄姊妹，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86篇8节到13节，题目是神的性情是不变的。第8节说没有可比拟的，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表白啊。这个诗人也记得当初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的一个表白。那大卫在犹大旷野流亡的十年当中啊，更加认识到神的性情和在他子民身上行事的方式。神本身和他的作为是伟大的，诸国的假神算不了什么。尽管大卫身处困境啊，但是呢，他是个先知，他看见将来万国进入弥赛亚国度的那一天。神造出万族，指定他们的疆界，而且决定他们的结局。第十节到第13节呢，大卫着重自己与神同行的生活，他希望脱离这个阴险之后呢，行事为人都能讨神的喜悦，荣耀神的名。那里说求你使我专心，意思就是说我希望有一颗专一完全紧贴着神的心。一颗完整的心呢，就是一颗单单爱主真诚的心。他答应要赞美神直到永远，因为神救了他脱离阴间，这里暗示了将来的复活。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14节到17节，诗篇86篇14到17节，题目是神的荣耀必得胜，神的荣耀必得胜。神啊，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又有一党强横的人寻索我的命，他们没有将你放在眼中。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请你向我转脸，怜恤我，将你的力量赐给仆人，救你婢女的儿子。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便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刚才念的是诗篇86篇14到17节，神的荣耀必得胜。大卫的敌人为着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与暴行呢，感到骄傲，完全不认识也不理会以色列的神。但是呢，大卫却把眼光从他们身上转移到那一位救他指引他的神的身上。那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对神这几方面的属性的认知 是应该可以叫人悔改的。婢女的儿子是六节所说的，就是你忠心的仆人。仆人的孩子通常特别忠心，因为他们是在主人的家中长大的。由于大卫是神忠心的仆人，他的主人呢就有责任保护和拯救他。但是呢，大卫希望这一次的拯救行动能够使神得到荣耀，向列国证明唯独耶和华是神。这不只是一场战争啊，也是一个见证，是神恩待大卫的一个凭据，这是他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一个方式。当我们的祈求合乎神的旨意和荣耀神的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肯定神一定会回应的。好，下面呢为你读出两道研习题，希望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罗文辉。答案寄到本电台就写给罗文辉收就好了，那我就会送给你一个礼物。请你先听听题目，第一道题目是这么说的。这篇诗，也就是诗篇86篇呢，描写大卫没有足够的能力面对战争。那我们面对人生的战争的时候，感到能力不足，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请你解释一下。诗篇86篇描写大卫自己没有能力面对战争，那请问在面对人生的战争的时候，感到能力不足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呢？请你稍微解释一下。第二个题目，诗篇第86篇举出了神的几个特点，那哪些特点叫你的信心增加呢？诗篇第86篇举出了神的几个特点，请问哪些特点会叫你的信心增加呢？第三道题目，为什么了解到主啊，没有可比你的是好的呢？诗人说主啊，没有可比你的，就是说神是最高的最伟大的，没有任何神可以跟他相比。请问认识到这一点是好的，为什么呢？请你把答案寄过来。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谢谢罗老师的教导。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想回应罗老师的提问呢，你就可以写信到这个地址。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呢，就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方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写给罗文辉老师收就可以了。好，愿主祝福你，加你力量，再会。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力量。上帝命令世人有方向，上帝话语赐给人盼望，上帝的应许句句真实，是我生活的力量。